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阻碍精进的几种不正确心态。在2012年结束的心态是阻碍正法的一大执着，文中提到，据这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观察，目前众大法弟子普遍不精进，很多人心太重，做三件事比较懈怠。我虽然不是开着修的，但对接触的同修的观察确实是这种情况。真正精进的同修很少，多数同修都被各种各样的人心障碍着不能精进。三件事尤其救人不主动。我想将看到的障碍同修精进的几种不正确心态写出来，希望能帮助同修尽快走出误区。一，自满心是阻碍精进的强大障碍。我发现现在很多同修不精进的最大障碍是自满心，尤其以前做得比较好的，认为自己付出很多了，正实法的事也做了，救人的事也做了不少，圆满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此而放松自己，不再有紧迫感，不愿再积极主动地去救人，每天陷于学法、练功、交流，想平稳地走到正法结束。尤其对时间有执着的同修，前几年很精进，可是几年下来，正法还没结束，有种遥遥无期的感觉，觉得反正已经付出很多了，正法不知哪年能结束，因此想放松放松自己，恢复正常的生活，有的生出安逸心，甚至把多数精力投到常人的生活事业中去。一次我和几个同修交流，当我说出这些现象时，一位同修天目马上看到另外空间展现出来的一幕，很多同修坐在一个很大很坚硬的壳里面，这些同修都认为自己修得不错了，有种自满的心理，这个壳就是这种心的对应。其实我们一旦起了这种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记得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有一位30多岁的单身女同修，前些年在资料点非常精进，时间长了不愿再这样付出，想找个对象成家过正常生活，同修咋劝都不听，后来被病业拖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 每一步可能都是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圆满的关键。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自己，在当前紧迫的时间里，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师父还在时刻为我们承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满足放松。二，抱着唯思唯我的观念对待修炼。有这样一部分同修，学法练功一直坚持着，三件事也在做，可始终没转变唯思唯我的观念，抱着一颗人心做事。我听说这样一个学法小组，十多名同修，每周每人只要一份真相资料，多一份也不想拿。这种同修做资料的基点根本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不做怕圆满不了，勉强做一点。带着这种强烈的私心，怎么可能圆满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其实这种心理和金佛故事中老两口的表现何等相似，这种心怎么能成神成佛呢？这和神佛的境界相差多远呢？所以我们做什么一定要摆正基点，如果我们站在为他的基点上，无论做多做少都是威德，反之抱着人心私心去做，那就是人在做人事，顶多是积福分。还有的人钻法的空子，抱着侥幸心理对待修炼，认为只要坚持到最后都能圆满，所以修炼拖拖拉拉，三件事很少做。我认为这种坚持是你得按师父说的去做，就像耶稣说的，你信我就能去天国，你得按耶稣说的去做才能去他的天国，不能停留在信的表面。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而且师父一再强调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师父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时间不多了，那些没做好的，你们自己要想一想，你们真的要想一想自己。我第一次对大法弟子提出这样的告诫，你能不能圆满得看你自己，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哭吧，没修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所以存有侥幸心理的同修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修炼，扎扎实实地在法上修，千万不要错失机缘。三，错把学法数量当作精进的标准。有的同修没有理解学好法的内涵，错把每天学多少法当作是精进的表现，今天参加这个学法点，明天参加那个学法点，一见面就是我今天学了几讲，你今天学了几讲，把学法流于形式，心性提高不上来。其实师父叫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是让我们多掌握法在不同层次的内涵，尽快提高自己的心性，在遇到问题时如何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如果学法不能对照去做，那都等于没有得法。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师父也讲过末法时期和尚修炼不成的原因，就是把法当学问而不实修。我遇到这样一位老年同修，法背得相当流利，却不实修，后来出现病业，在家吃药吸氧。他想让同修帮他找个保姆，老年同修就一个人，儿女都单过，同修就把没有工作的大法弟子介绍过去。老年同修自己单吃，冰箱里的菜从不让同修做，只让同修吃咸菜。这种连常人都不如的心态，学多少法又有什么用呢？还有的同修摆不正学法练功和救人的关系，一味地强调学法练功，把救人看作是修炼之外的附带的， 师父说，有一些人不出来，不重视，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叫大家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大家一定要做好，一直到你圆满之前，你都应该把这些事情做好。你的威德，你们未来的一切都从这些中产生。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如果只把个人的圆满当作是最高的事，我说那不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北美巡回讲法，其实我们个人的修炼圆满和正法已经无法相比，我们个人的修炼只不过是奠定住师正法必备的基础，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目的。有的人一到需要做什么事时，就强调要多学法，不学法不能去做事，容易遭迫害。同修，正法已经走到最后，我们都应该是掌握各自境界中的法理的。如果一味地强调学法，错过正法树立威德的机会，那就得不偿失了。四，怕心。怕心也是我们不能精进，尤其是救人的最大障碍。现在还有一部分同修因怕心一直没走出来，只是在家学法练功。师父讲，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精进要旨二建议，那么这样的大法弟子面临的也是最可怕的，但他们历史上都付出很多，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怎样帮助这些同修，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我想对这样的同修，不要瞧不起他，要和他多交流，先让他从简单的，比如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和身边的亲朋讲真相做起，一点一点突破怕心走出来。当然阻碍我们精进的人心还很多，我只是说出比较普遍存在的几种，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帮助。现在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的血换来的，作为弟子，我们不能再无视师父的慈悲，无视师父的承受和付出。让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修好自己，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要再让我们的人心成为师父正法的阻碍。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我对同修对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的认识，这篇文章深有同感。首先是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是师父早就讲过并以经文的方式特意定了的。我在对众生讲真相的同时，确实也教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也确实是有人念后立竿见影，有了神奇的效果。如我的小叔子，就在看了真相资料后，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医生判了死刑的肝癌晚期好了，到现在又差不多好好的活了5年了，又如一个大龄孕妇，一天突然肚子痛，为了胎儿又不敢吃药，又正好我在，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毫不犹豫地马上就念，仅2分钟马上就好了。他十分惊喜，忙问阿姨，这是什么，太神奇了。我给他讲真相，他十分相信。一位是70多岁的老年妇女，
阴道结石，第二天要开刀去时，也正好我在旁边，也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欣然接受。第二天要开刀了，结石消失了，免去了一刀之苦。这两事例都好像是师父安排我去世的。孙子的女友平时经常听我讲真相及大法故事，有一天上班打了一天的嗝，十分难受，回家跟我讲，我马上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念了六遍就好了。他说，奶奶太神奇了，我只念了六遍就好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个女孩也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听我讲真相后马上退了团队，并要了真相资料光盘，准备回去给家人看。这样的事不少，就不一一说了。全国各地因为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有的人，比如我的两个妹妹还有一个朋友，我也经常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三退了，也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却无明显的作用。我告诉他们，首先是要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才是真正的认同大法好，这样师父才会管你的。单纯为了去病，那当然不管用，你的债当然要你自己还了。这位同修认为，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渐渐地演变成大法救度众生的内涵，从而把它当成讲真相的重点，这能算讲真相到位吗？起不到让人明明白白选择善恶未来的作用。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是一个提醒，我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众生治病解难，而是要讲真相，让世人明白大法的美好殊胜，揭露谎言，让众生看清中共的邪恶真面目，达到分清是非，从而被救度的目的。在众生明真相的同时，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会得福报的。这也是增强众生对大法的认识和支持，这就是我们大家要把握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郝真的文章，我对善的点滴体悟。我是一名在大学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者，今年70岁，1995年秋，有幸得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与超长令我震撼与喜悦，真正找到了人生返本归真的修炼归途。回顾17年的修炼历程，在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13年维护反迫害的历程中，切身体悟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世间各种矛盾磨难中时时修心去业，锤炼自己，由旧宇宙类似为我特性向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升华造就的过程。机缘难得，虽苦乐在其中，这一切一切都是师父洪恩给予我们的。下面和大家分享我如何将遇到的对其负面作用的生命善化归正的两个小故事。去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带女儿去挂条幅，贴发真相资料，发光盘，做救度众生证实法的事。下午又去取了一大袋真相资料，因下雨了，就在一个门口的石阶上从背包中取闪石，那有两个没发完的光盘，一闪让两个坏人看见了，死拽着我的胳膊非要查看我的袋子，当时没法正念，用人心和他们争辩起来。不一会儿，派出所和街道来了许多人，把我带到派出所，到那儿我还和他们一大群人争是非，这就是我的一大执着。有警察说，别说了，这么些东西就是证据，纸桌上堆着的从我拎着的兜子里搜出的各种资料。当时担心着在车站等我的女儿落入虎口， 我当时立即发出一念，弟子有难请师父安排，我得回去救女儿，我得回去救人。随即心里很坦然，很平静，啥顾虑都没有，不断发正念，清除对我的干扰迫害，面带祥和，心怀善念，和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看光盘资料，他们拿盘去看了，我还抓紧练了几套功，他们进出也不管，还说练你的，并用我的钱为我买吃买喝的，他们也很平和，没有一点为难我。如果我当时想，坏了，他们用高价3-5万元通缉我11年，这回可抓住了，情形将完全不同。弟子正念正行是多么重要，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十几年来在恶劣的环境下，几十次险境都是师父保护，逢凶化吉走过的一个个难关呢。送我去看守所途中，有两人不断安慰我，没事儿，几天就过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他们的口安慰我。在看守所登记时，有个同修被反绑着，不断反抗，言语激烈地说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报等。当时五个警察立即回击，说些谤师谤法的话。我跟那同修说，别说了，别让他们造业。那五个生气的警察惊奇地一起看着我，不再说诽谤的话了，目光里似乎无声地表示感谢。大法弟子的善念打动了他们，登记的老警察马上说，像他这样的就得严判。5年前我搞专案，一个中学老师傲得不行，本应判1年半，我就加到5年，吃亏的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人。我说人都得善待，才互相得好的。当我15天后出来时，这个老警察友好地将我送到门口。这里想要特别说的是，是说讲真相的出发点和心态非常重要，对行恶的警察都抱着慈悲救度之心，当然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除外，这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境界。15天拘留期间，我们三个同修组成了小弟子群，师在法在弟子在，修炼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做好3件事。我们不断在法上交流，找自己的不足，互相取长补短，天天练功背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劝三退，心生慈悲就会善化环境，心境与环境是相得益彰的。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我结束了11年流离失所的困境，堂堂正正回到家中，继续做着正持法救度众生的事。当见到昔日监视我参与迫害我的人，心态如何摆？几年前我会憎恨这种人，不理不睬就不错了，但是通过学师尊讲法，我知道修炼人没有敌人，要善待反对你的人。我回家当天就碰到了12年前到我家监视我的郭某，他说你回来了，我嗯了一声就走过去了。又过了几天在院内又碰到他，他坐在凳子上叫我，我抬眼一看，他只比我大1岁，却老态愁容，动感他真可怜。他说我这腿也没摔，半月板就坏了，走路费劲了好几年也治不好，我在这儿等我老伴回来扶我回家。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你当年监视我又监视别人，是你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了。他愣愣地看着我一句话不说。我接着说，看在咱们几十年交情上帮帮你，你向大法师父承认错误，我帮你退团，给你护身符，天天念大法好，不要有求，说不定就有效果。他说以前也有人告诉过，试了不好使。我说我说的就好使，诚心道歉，诚心念。他满口答应，也对我表示了歉意。事情过去2个多月，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喊我名字，从道那边跑过来，我一看是他，我笑了，说是不是奇效？他也笑了，真是好使。我说再多向大法忏悔补过吧，能有好的未来。他答应着走远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我真替一个得救的生命高兴。师尊说慈悲能容天地春，选自弘言二法正乾坤。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让我深深体会到，越是慈悲越能化解危难，只有慈悲的心态才能真正救度众生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法规正自己，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在刚刚步入修炼大法，就面对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栽赃造谣陷害，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残酷的打压，我曾一度走入了迷茫，深感人生的无奈与绝望，却又不时地在心中反复地思索着大法与师父。我从法中看到了大法的高深内涵，看到了师尊的伟大与慈悲，看到了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希望，看到了修炼后人生的光明，于是在心中暗暗地发誓，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大法，交给师父，这部大法值得我用生命，用自己的全部去维护它。第一部分，小花开在我家。恶党的迫害是众生被毒害，面临着淘汰。作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这就是自己义不容辞而伟大的责任。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迅速地在自家建立起了资料点，一朵璀璨的小花开在了我家。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地就掌握了各种实用技术，在解决我们地区的资料缺乏的问题上撑起一片天，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的作用。师父多次点化，在绿墨的大唐瓷漏斗中多次显出莲花来，每当莲花显现时，我感到是那么的激动、自豪、神圣。师父的点化始终激励和鼓励着我要做好这一切。我悟道，墨汁需要过滤，去其杂质才能纯净，修炼人需要大法来归正自己的一切，修去人的东西，才能像莲花般的圣洁超凡脱俗，才能功成圆满。另一方面，我们大法弟子制作出来的真相资料都是朵朵圣洁的莲花，是救命的法船，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事情，从而鼓励我们要认真做好资料工作。要使资料点顺利运作，必须修去自己的怕心，走好自己的路。在法器的使用上，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站在法的角度上，向内找自己，同时用法理来衡量自己，归正自己，不等不靠，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首先请师父加持和帮助，找出问题的根源。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周末开机做资料时，老是进不了系统，反复折腾几个小时都没有能够解决。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几次，但都是静心发发正念就能很快解决了。可是这次总是不行，把我急得够呛，眼巴巴地看着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与真相资料做不成了。我想这肯定是另外空间的旧势力与邪的因素在干扰，企图阻止我做大法的事情，心里生出一念，
请师尊加持帮助。我立掌发正念，清除来自另外空间邪恶与邪恶因素的干扰。我发了个长长的正念，发完正念后一开电脑，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次又是师父在帮我，同时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反复地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向内找，找到了。由于自己长期处于做事状态，严重的做事心，学法不到位，人心起来了，而且还有严重的显示心，觉得自己能干，什么都一学就会，因而长期忽视了自身的修炼，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电脑是我的法器，不启动不正是我修炼状态的反应吗？以前发发正念就能解决，可是这次为什么就不好使了呢？我认识到，因为以前师父看到了我有一颗愿为同修付出的热心，师父就帮我了。可是修炼人不能老是这样，该去的人心不去呀。人心不去，那你不就是个常人吗？师父只管修炼人的事，我必须得静下心来多学法，去掉这些人心才是，要做一个真正实修的修炼人。问题找到了，心态归正了，从此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实践证明，只要你真心修炼，坚定了信师信法，向内修自己，恒心割舍自己的执着，存在的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问题最终就会很快得到解决，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就会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点各种耗材的用量是很大的，本地就有同修由于购买耗材而被邪恶劫持，最后被迫害致死的。在耗材的购买问题上，我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那就是不等不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去掉害怕之心，时时要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去购买耗材。首先明白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来助世正法的，自己是在做宇宙中最正最好最伟大的大事，宇宙中一切正的生命与因素都会加持与帮助自己，同时还有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自己，保护着自己，绝不允许有任何生命与因素来干扰与阻碍，一切生命与因素都必须在大法中归正同化，只要自己的心正了，环境也就改变了，周围的一切都能与你融合。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顺利得心应手平安地走过来了，当然这都是师父的加持。正念正行，金刚不动。在如何面对邪恶的干扰这个问题上，我是深有体会的，感触颇多的，下面就略举几个例子。2002年在发放真相资料时，我被国安特务劫持到市看守所。我心想，既然你们把我请来了，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那我就应该好好的利用这块地方，在这个邪恶的黑窝里发发正念，清除邪恶，同时向狱中的犯人讲大法真相。在邪恶的迫害中，信师信法的意志一定要坚定。师父在《红银二见真性》中写道，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在看守所里，每次邪恶迫害时，师父的话总是在我脑中响起来，心明了，眼亮了，志更坚了，每次发起正念来，能量强了，身体中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出，一个月我就走出了黑窝。2008年我在单位利用上班之便存放了一些耗材，同时还帮同修购买了打印机。由于同修经不起邪恶的威逼和恐吓，一时犯了糊涂，出卖了我。 邪恶迫使单位领导对我进行监视，并要求领导每天上下午向国安汇报我的行踪，对我进行高密度的监视。几次国安特务趁我不在家时，假扮成收电器的或是照顾病人的保姆来蒙骗我的家人，老在门外敲门，企图非法进入我家进行抄家抢劫，但每次都被家人识破，没有能够得逞。一时间形势极为严峻，真是乌云压顶层层摧，好像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快要凝固似的。我想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银二怕啥。师父在红银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岂能被邪恶迫害？面对干扰与迫害，放下生与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尊安排的路。回过头来静静的思考，首先肯定是自己心不正才招来了鬼上门。向内找自己，发现了自己在修炼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强烈的做事心，学法时心不静，有严重的溜号现象，性格暴躁，对待同修没有慈悲心与祥和的心态，听不进同修的意见等等一大堆的问题。在那些个日子里，每见到同修都感到汗颜，同时见到师父法相时都不敢多看。但我决心用大法来修正自己，修去自己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做一个真正实修的弟子。坚定信念后，肯定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的伟大而神圣的事。不管我自身修得好不好，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定会修好的。我是大法弟子，是由师父在管的，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安排我，而绝对不允许宇宙中的任何生命来干扰与迫害我。当强大的正念一出时，同时感觉到周围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与因素全都消融了，解体了，一切都变得那么安静与祥和。另一方面，我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同修会出卖我，是因为每个修炼人虽然都有师父为他们安排好的修炼路，但每个人都有该修去的执着心，修炼的道路是无可替代的，都必须要修去每一颗人心。由于同修有强烈的怕心，怕邪恶迫害，不敢走出来去购买设备与耗材，由于自己的大包大揽，阻碍了同修该走的修炼之路，严重的阻碍了同修去掉执着的怕心与提高。表面上看，我是在帮助同修，怕同修出现危险，实际上是阻碍了师父给同修安排的修炼之路，从而剥夺了同修提高与升华的机会，这才是被同修出卖的根本原因。又比如说09年下半年，610人员到我们单位，当时我还没有上班。当我上班走到单位门口时，有个同修在我们单位门口对我说，刚才有两个610的到你们单位去了，可能是来找你的麻烦的，现在正在六楼找经理，你是否暂且回避一下。当时我想同修的话也不错，不和邪恶正面接触，离开单位去买点菜，中午好带回家。我们单位门口这条街都是卖菜的，一看旁边的小白菜挺好的，买两斤。刚刚称好的小白菜，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儿，心里好像有人在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躲呢？你是坏人吗？一想，对呀，我们修大法都是在做好人，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我们的师父是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师父，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事是世间最正的好事，难道邪能压正？绝对不能。做好人就是应该堂堂正正的，那咱们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去面对它， 向世人揭穿他，直问他为什么要迫害好人。于是我就噔噔地上了我们单位的二楼，心想就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二楼办公室侧边就是楼梯口，同事在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时间差不多过去一个小时左右，听见经理下楼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心想他们下来了。我赶快迎上去，准备堂堂正正地去质问610特务们。出了办公室门，只见经理一个人，我便问问经理610的人到哪儿去了。经理说早就走了。我悟到了一个理，邪是绝不能压正的，修炼人能放下生死，去掉怕心时，那么一切不正的东西都会给你让路，就会对你避而远之，靠都不敢来靠近你。当你神念神起来的时候，一切不好的因素，一切邪恶的东西，同时就在解体，就在消融。第三部分，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随着师尊的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努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么我们就必须走出人来，在修好圆满自己的前提下救众生，全面的揭穿邪恶的谎言和肃清邪党毒害世人的流毒，广传大法真相，不断地消除被邪党毒害的众生思想中的一切毒素，用大法的威力去消除众生思想中的一切变异观念，归正众生被邪党扭曲了的人生与行为，能在法正人间之时不被淘汰，从而达到救度。面对面的讲真相，这是我薄弱的方面，但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体会的。下面举两个例子。有一天在大街上和一位拉板车的中年男子走在一起，刚刚与他说上了几句话，突然见前边大街上有被人丢掉的明慧周报和几张大法的资料。这时我灵机一动，我马上对他说，你等等我，等我把地上的宝贝捡起来。我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真相资料捡起来，他看着我问，是什么宝贝？我拿着真相资料对他说，这是法轮功的救命宝物。我就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邪党怎么坏，上天要灭他，必须退出他的一切邪恶组织。他笑着对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的任何组织。我对他说，恭喜你不用退了，你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完真相后对我说，把这宝贝送给我吧。我暗暗地为他高兴，临别时告诉他，资料上面讲得很清楚很全面，回家一定要好好的看，看完后快传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来沾沾大法的光，今后不管谁给你法轮功的资料，你要好好的珍惜保存，好好的看，并一定要传给亲朋好友，生命才能得救。他对我说，我记住了，谢谢你，你真好。有一次和一个退了休的政府官员讲真相，我是这样讲的，首先破除他心中的无神论的毒害，要让他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你是知道的，现在很多人上庙里烧香，家里供着佛像，想求得上天与神佛的保佑，他们都不是脑袋发热心血来潮才这样做的。你听说过贵州平塘县长不乡有一块巨石吗？石头的断面呈现出六个很大的浮雕式的大字，就是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网上都可以查到的。以前还有图像，现在被官方把图像删去了。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残暴你比我知道的多，共产党残忍地杀害了几千万无辜的中国人，这块石头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上面长出的字是神在告诉世人，天将灭中共，共产党的末日就要来了。上庙里烧香拜佛也救不了命，只有三退与他划清界限，相信大法才有救。 我给你退了吧。你的姓氏后边加上光明两个字就是你的化名。他连忙点头说，好吧，谢谢你，你以后劝别人时千万要注意安全。看到生命被救度，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感谢伟大师尊的加持。我体悟到，在讲真相中，只要能放下怕心，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向众生讲真相，众生就一定会欣然接受的。我们地区有很多的偏远山区，交通不很方便，可是那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救度的众生。我深深地体悟到，一人修好不算好，带动身边的同修共同修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师父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众生在期盼着我们对他们的救度，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得必须符合大法，从而在最后有限的时间中不出偏差，走好最后的每一步，努力做好三件事，将来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不辜负下世前众生无限的期盼与重托。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汪宇的文章《温故明今》，引发425上访的天津事件纪实。1999年4月2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南海集体上访事件。我是天津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在25日之前，在天津，我所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事实是这样的。何作修在青少年杂志上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章中有对法轮功进行污蔑的不实言论，于是天津法轮功学员自发地给天津教育学院主编张少禄写信。据当时大家说，开始教育学院负责人已经同意将何作修的文章删除并公开道歉，大家觉得事情就此完结。然而天津教育学院突然变卦，先前所答应的更正全部不算，于是4月22日，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希望反映一下情况，并希望他们真正的了解一下法轮功，并对先前的文章做出更改。我于4月22日知道大家去天津教育学院，当我去时，大家都在院内静静地站着，到后来人越聚越多，教育学院院内已经站满了学员，据学员说当时有6000多人，大家没人愿意离开，就在院内学法切磋练功。我从4月22日至4月24日一直没有离开。记得在天津教育学院院内突然大雨倾盆，当时并没有下雨的征兆，大家没有慌乱，有的拿衣服遮挡是因为怕书被淋湿，大家就静静地在大雨中。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感动。当时大家都被大雨淋湿，没有人离开。一会儿刮起了风，我们身上淋湿的衣服被烘干了一样，一会儿就不湿了，太阳也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外地的学员也来到天津，也有四郊五县的来到天津。他们离市区较远，市里的同修就给他们免费送饭。就这样，大家互相鼓励。到了4月24日，也就是4月25日的前一天，发生了天津警察大规模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4月24日，警察就陆陆续续地来到天津教育学院内让大家离开，可是教育学院不予答复，大家不想离开。当天晚上突然冲进上百警察，其中一个领头的人物手里拿着扩音器大喊，赶快离开，现在清场。当时大家感觉不对劲儿，就集体高声背诵《转法轮》《论语》，
声音响彻整个教育学院。大约晚上8点左右，大批警察开始暴力驱散。我当时坐在学院主楼的台阶上，双盘打坐。我看到对面的楼上有红色的小圆点，发现对面的楼上有人影晃动，就是说已经有人在楼上开始拍摄这一切。当时院内一片混乱，警察们野蛮地驱散人群，不管是老年少年，一律强拉硬拽。当时有5个警察来到我身边，不由分说抬脚就踢，把我从6、7级的台阶上踹下来，然后又是踩又是踢。随后有2个警察拽住我的左腿和右腿就往警车上拖，因为当时就穿一件单衣，倒拖的时候后背直接摩擦地面。当时旁边有一个警察说别拖死了，于是又来2个拽住我的2个胳膊，将我连抬带拖的拖了10多米，扔到马路上的依维柯警车上。当时我思想清晰，蜷缩在2车座之间的空隙中，不一会儿车停了，我拒绝下车。这时车上的警察过来，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当时车上还有其他学员，这时我突然站起来高声呵斥他们，你们这是人的行为吗？这时一个40多岁的警察说不要打了，于是他们将我蒙着头推搡着进了派出所，就是天津市和平区4面中派出所。当时在派出所里他们做笔录，其中一个警察问，你承认你们有错吗？我回答没错。他说没错，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捣乱。我说我们是反映情况的。他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我问去中南海干什么？他问你们敢去吗？我没说话。就这样我们在派出所待到4月25日凌晨2点，他们才将我们释放。据当时被抓进派出所的学员都说，被问到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我和一个同修光着脚走出派出所，因当时很晚，我们就寄宿在一个同修家中。当时我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即4月25日，我回家后，同修告诉我说，在教育学院被强行驱散后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回家，他们于当晚就去了市政府反映情况，并要求释放被抓的那些学员。于是我又打车到了市政府。当时有一个向记者的女士问，昨天谁被打了，请帮助找一下。我正好听见，说我被打了，于是就让大家看我的后背和身上，我自己看不见。他们很吃惊，后背青一块紫一块。于是这位女士将我带到一位法轮功辅导员那里，简单说明情况后，就带我去见当时天津市公安局的某个负责人，当场撩开衣服让他看了被警察殴打的身体。那个负责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就应付这个辅导员和我们。后来学员说，市政府的接待人员告诉学员，他们也管不了，你们有事的话去北京反映。后来才知道，在4月25日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去了中南海上访。后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天津公安局发言人在电视上说，天津没有打人也没有抓人，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们是有预谋的将法轮功学员进行诱骗。回忆天津事件中，无论是教育学院主编从答应公开道歉到否认，从派出所警察做笔录问你们敢去中南海吗，从市政府接待人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去北京反映等，不难看出江泽民集团就是有预谋的把法轮功学员引向世界注目的北京，然后寻衅迫害法轮功。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天津事件过程。法轮功学员425上访是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暴政和阴谋面前，堂堂正正地坚守自己的良知，坚持做好人的权利。他们心中没有个人的得失，只有正信和公义。
落入凡间深处。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那是人